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专门有一种人是正人君子，还有一类人就是泼皮无赖。要说起这无赖来，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哪儿都有。就遇上这么混账不讲理的东西，他们就靠这吃饭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宋建策暴打不平，遇上个无赖，就叫赖三儿。这小子是浑横不讲理，光棍一个，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，见饭馆就进，进去就吃，吃完了一拨了脑袋，不给钱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他是说打就闹。所以许多人呢不乐意惹事儿，吃也吃不黄，他沾点便宜就沾吧，所以没人理他。这就叫张三不吃死孩子，活人惯的。久而久之，这小子是越发蛮横无理。今儿个遇上宋献策了，让宋献策一脚正踢到他三叉骨上的，这小子疼的嗷嗷直叫啊！那意思不依不饶，当众出手了，往后没法再开封府立棍了。他想爬起来接茬玩命。正在这时，人群里头又挤出一个人来，这人是个算卦先生，姓王，外号叫王铁口。认识宋献策，因为宋献策跟这行人比较亲近，经常打交道，谈不上朋友吧，非常熟悉。王铁口在旁边摆了个挂摊儿，让这一折腾啊，买卖也做不成了，来看看热闹，正好看见宋献策，所以这王铁口挤进人群，来到赖三儿近前，他俩呀还真就认识。赖三儿也批过八字，也算过卦，也是不给钱，所以这王铁口就说：“这不三爷吗？三爷，你咋的了？你这是？”他打我，哎呀，我三爷，你算了吧。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他是谁？他是马王爷三只眼吗？虽然他不是马王爷，此人大有名气呀、啊。他就是开封府尽人皆知的宋先生。我告诉你实话吧，人家司官两面的朋友多着呵了，府台衙门、藩台衙门、聂台衙门、知府衙门、知县衙门，人家随便出入，搅面水平汤啊。你要把他给得罪，还有你的好吗？有道是官贵不斗势力、啊、哎，人家沾着半拉官气儿，你呀吃点亏就算了。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拉倒拉倒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一说这话，这赖三儿啊，顿时这气焰就下去了80%，但面子上过不去，仍然从地上爬起来，拎着刀掂量掂量，歪着个脖子狠狠地瞪了宋献策两眼。行，你可把我踢了啊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说了这句话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，分开人群，他滚蛋了。宋献策看着他也好笑，然后转回身来跟王铁口一抱拳：“王兄，多谢你解围。”哎呀，好说好说，穿新鞋别踩狗屎，这是无赖，我知道。正说这话的时候，打把式卖艺的小伙过来，冲着宋献策一躬扫地：“先生，素不相识，蒙您解难，我真是心存感激，这厢有礼了。算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在外头闯荡不容易啊，就吃你这碗饭的更不容易。往后不管办什么事儿，眼睛睁开点，像那种泼皮不要惹他啊，他不让你练你就不练，惹不起还躲得起呢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少生是非。是是，多谢先生点拨。”说着牵着他那小狗，牵着猴，拿着笸箩，夹着破衣裳，扛着行李卷儿，练武的人也走了。因为宋献策心里都有事儿，不便逗留， 跟王铁口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是直奔相国寺。说起来相国寺那可是鼎鼎有名啊，在我国是大有名气。这地方原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公子无忌的住宅。公子无忌是谁呀？就是四大君子之一的信陵君。北齐的时候在此处建成一座大寺，名字叫建国寺。到了唐睿宗的时候，把这寺给废了，又重修了一遍，为纪念他自己是以项王入继大统，故此改名叫相国寺。要提起相国寺来，在宋朝的时候那红火的不得了，那是人才荟萃之所呀。相国寺的方丈大部分都是皇上的替僧，因为唐宋时间非常崇尚佛教，当皇上的他得出家，他能去出家去吗？怎么办呢？找个人代替他，叫替僧，一般都是相国寺的方丈。那方丈权力大着呵了，那皇上的替僧。说这话现在是明朝，明朝的时候相国寺也十分了得呀。其实啊，溜达相国寺的不光为是烧香拜佛，这还是个五方杂地，什么打把式卖艺的，说书的，唱戏的，哎，撂地摊的，批八字的，写春联的，比比皆是。做小买卖的，卖小吃的，摊床是一座挨着一座呀。庙里的和尚有300多号，再加上各地的游客，所以从早至晚总像庙会相似，而且香火十分鼎盛，香烟飘渺，香客也不断。宋献策呢经常在开封，相国寺来过不只是一次了，所以这些东西也不吸引他。要不是找陕西的客人他不来，因为这地方太复杂。他迈步穿过头层院往二道院走，二道院热闹起来了，两旁边这个人呐拥挤不动啊，摆地摊的，卖小吃的，算卦的，说评书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宋献策挨个打量打量，他就找他要找的那个人，看了看都不像，听了听都不是陕西的口音，他一个劲儿的摇头。就到了第三层院，第三层院照样人多。这个地方有唱戏的，有卖膏药的，有耍猴的，有耍狗熊的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可是在这儿不白耍，有人专收地皮钱，这地皮钱全归庙里的收，作为香资。所以呢，外来的人登记之后就可以在这儿练。宋献策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就走进天王殿。这天王殿里塑着四大天王的坐身，在那坐着，面目狰狞。有几个文人在这欣赏，他就发现有两个文人呢没看那神像，在那闲谈，声还挺高。就听其中那矮个的说，你说读书的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天理不容啊，儒家出来这样的败类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那高个子接着又说，是啊，这就叫该报不报，时辰没到，时辰一到一切都报，这不折腾啊。现在押到卢氏县死牢了，就冲他所犯的罪是准死无疑。矮个的接着又说，我可听说那个人能量挺大，手眼通天呐，能不能死不了，过几天又放出来了。高个的又说，不，绝对不能，还没有王法了。你想想，勾串李闯王那是匪呀，读书的举人勾串匪类，这是坐实了的事情，能改得了吗？ 我就听说呀，那臭闻还没到聂台衙门，要到了聂台衙门，聂台大人大笔一挥，就得秋后处斩。嗯嗯嗯，宋宪策一听这样碰耳朵，他正为牛金星的事发愁呢。他这一听啊，好嘛，看来牛金星的官司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，张扬的太厉害了。这玩意儿诚如他们所说，这官司太难打扁了，这得花多少银子，除非有挥天之力呀、啊。心里头感觉到挺沉重。这俩人不往下说了，接着又说开神像的事儿。宋宪策不便逗留，同他们擦身而过，还往后走，到了四层院刚上，所有的人几乎全集中到这儿，左一圈右一圈，又喊又叫，又鼓掌又喝彩。他看了三处打把式卖艺的，一直听他们的口音都不是陕西的，所以他十分扫兴。最后往西北方向一看，这儿围的人是最多，人们也鼓掌喝彩。他信步就来到这帮人的近前，因为人多他个小看不见，他就往里挤，借光借光借光借光，说着就挤到里边去了。平身站住，他一看呢，有一条长板凳，板凳上坐着几个小伙子，有的光着膀子，有的披着衣服，腰里都扎着板带，地上也放着个笸箩，里头也有不少的铜钱。再看旁边还站着个小孩，这小孩能有十三四岁，长得白白净净，胖胖乎乎的，十分讨人喜欢。小孩腰里扎着红绸子袋子，正好有个小伙子正在练宝剑，练这宝剑练得真好，霞光缭绕，嗖嗖刮风啊，驻足观看的人是不住的喝彩。宋宪策对武术多多少少通点路，他一看此人练的是八仙剑，跟其他撂场子的花架子不一样，人家是真本事，行家看门道，篱笆看热闹。宋宪策心里一动，是不是这小伙子？不过房东跟我说一个人，这怎么一大帮啊？管他是不是呢，先等一会儿。说话之间，这小伙子把剑士一收，练完了，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，紧跟着啪啪啪，有不少人掏钱往地下扔。这小伙子一抱拳，多谢多谢，献丑献丑。宋宪策一听陕西口音，哎，找着了，肯定就是这个主。因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这话又不能问，再多看一会儿。就见这小伙子把钱捡完了，放到笸箩里，又冲围观的人一抱拳，一口的标准陕西口音，各位君子，各位看客，小人初来汴梁，人地生疏，承蒙各位轻眼看待，对小人半经不熟的武艺谬加称赞，使小人愧不敢当啊。小人吃了20多年白饭，身长6尺，纵然能练上几套武艺，也值不得各位如此的过奖。现在啊，让我们的小伙气儿，让他练几套武艺，请各位看看，练得好了呢，各位笑一笑，练得不好，请各位包涵，不要见怪。说到这，他一转身把那小孩叫过来了。我说小伙气儿，今天咱们来到中州地面，你敢不敢练几套武艺，让各位君子看一看呢？小孩把小肚一舔，脖子一梗梗，我敢练。那小伙子又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这什么地儿，这是中州地面，四通八达，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英雄荟萃之区，非同其他地方可比。在场的君子是经多见广，什么耍武艺的不曾见过，你这小娃娃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 敢在圣人面前卖字画，敢在鲁班爷面前耍斧头，难道你就不怕看的人笑话你不成吗？小孩啊，还真经过试炼，笑呵呵的向全场一拱手，做了个罗圈揖。列位看客，各位叔叔大爷，请恕小孩年幼无知，胆大献丑，有钱您帮个钱场，没钱帮个人场，小人练得不好，请各位不要一哄而散呐、练得好了，请各位的龙爪伸到您的虎腰里，哗啦一把哗啦一把，多赏我俩钱儿。这话说的非常风趣，大伙哇全乐了。年轻的小伙子接着问他，你这是干啥？我要赏钱呢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嘿，我小娃子，你只长前心不长后心呢、小伙计，今天咱们初来乍到，刚来到相国寺，一则同各位看客结个朋友，二则请各位看客不要钱了，你看好吗？小孩把脑瓜一拨了，不要钱，咱去喝西北风啊！嘿嘿，一句话说的大伙又都乐了，连宋献策也跟着乐了。小孩接着说，不要钱就不要钱，伙计们，咱说练就练，锣鼓响起。紧跟着坐在板凳上那些人抄起锣鼓的听听堂听听堂一顿乱敲，就见这小孩挽挽袖子，伸伸胳膊，踢踢腿儿，往下一塌腰，练了一个跨虎登山不用忙。他刚一拉这架，那小伙子又说了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你练的这是什么拳呢？俺家拳。俺家拳？什么叫俺家拳？嘿嘿，我你耳朵有病啊，俺家拳不是俺们的俺，是平安的安，安家拳。哦，你这舌头没捋直，我没听明白。那么你跟大伙讲一讲你的拳有什么奥妙之处吗？小孩把腰一叉，小脑瓜又一晃，哼，我跟你这么说多了，安家拳是集拳法之大成啊，其中是包罗万象，奥妙无穷啊。嚯，小小年纪你的口气可不小啊，你讲讲它的奥妙在于何处，你听着。这小孩一点都不怵头，小嘴张开叭叭叭叭，跟梆子一样。古今拳家，宋太祖赵匡胤有32式长拳，又有6部拳、猴拳，名士虽然不齐，而实际大同小异。至本朝有温家72行拳、36合锁、24探马、8闪翻、12短，都很著名。吕洪8下随刚，魏及绵掌短打，山东李半天的腿，鹰爪王的拿，千石章的石，张伯敬的打，少林的棍，杨家的枪，等等等等，我是包罗万象。哗哗哗，嘿，我小娃娃说你能吹你就吹上了啊，你呀、干脆别白活了，说练你就练吧，让大伙品评品评，究竟你有什么奥妙之处。好嘞，你不打岔我早就练了，往后闪闪，别把你碰着。小孩说着再次一塌腰，施展开拳法。宋献策在人群里头看着，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哎呀，人比人的死，货比货的扔啊，这小孩看上去13、14岁，拳法如此精通，了得了得，真是后生可畏呀、他转面又一想，这绝不是打靶子卖艺，这是真功夫，看来这小伙子就是我要找的人，反正也没什么事，看看吧，也长长见识，学习学习。等小孩练完了拳之后，大伙真捧场，那钱哗哗的像下雨一样，地下一层啊。这些小伙子站起来，放下锣鼓， 冲着周围的人一抱拳，谢谢谢谢，谢赏谢赏谢赏，这就开始捡钱。正在这时，这个天呢就快晚了，要到掌灯的时候就没法练了。这小伙子就说，各位啊，今天我们来的也晚了，众位如果愿意看，明天请大家过来接茬看，今天我们收活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干了。人家收拾东西场子就散了，这人们一听好不泄气，各奔西东，就剩下几个人在这看着。宋献策一看机会来了，紧走两步来到这小伙子近前，一抱拳，年轻人，我这厢有礼了。这小伙子正穿衣服，回头一看，就注目打量宋献策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然后这才说话，啊，先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您怎么认识我呀？嘿嘿，老弟，方才你练功，我在旁边看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这么大的开封府，我单独到了大相国寺，那么多练武的，我谁都不看，专门看你们练，这不是缘分吗？特别方才那小兄弟练的是着实好啊，因此我十分羡慕，请一驾赏个脸，咱们到饭馆一叙如何呀？这小伙子听到这儿愣了半天，再次打量宋献策，别的他没问，好，既然先生赏脸，我却之不恭，伙计们收活。收完活之后了，这人就告诉你们先回到店房，我随后就到。别人领着那小孩走了，就剩下这小伙子跟着宋献策离开相国寺，拐弯抹角到了北城里一家僻静的饭馆。这宋献策吃百家食，这饭馆他经常来，所以跟掌柜的也认识。他领着这小伙子上了二楼，找了个小包间，两人对面坐好。掌柜的过来了，哎呦，宋先生，多日不见呐，您听好吗？哎，托福托福啊，今天我请个朋友吃个便饭啊，你给配几个菜，似热似凉似荤似素，再来两壶酒可以啊？可以了。主食您吃什么？对，吃面吧，白面馒头，另外来两碗面条，有饺子的话再下40个饺子足矣。好嘞，您呢？掌柜的走了。宋献策一看机会来了，这才跟对面年轻人开始对话。